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节目。今日的节目时间是广结善缘千万家，谈天说地篇。我是今日的其中一个主持人阿雪。
我是宇轩，大家好。
今日我们的题目呢，会同大家分享是一亿年前的地球。以下的节目内容取自大纪元时报和未解之谜扶摇的节目。
一亿年前的地球是不是指现在的地球呢？
一亿年前的地球呢，就是和我们现在的地球呢是不同的，是上一个地球。所以这个一亿年前的地球故事就反映了上一个地球已经毁灭了。不过上一个地球亦都直接咁影响紧我哋呢一个地球喎、不如就等我哋讲下同分享下呢一个故事。有几个修炼人，佢哋就话嚟紧嘅内容系佢哋最刻骨铭心嘅前世嘅记忆，就系、是、关于一亿年前嘅地球。喺一亿年前，就系、是、喺我哋而家呢一个地球嘅位置上面，存在住另外一个地球，它和我们现在的地球差不多，有山川河流，有江河湖海，各种的动物和植物都有，也都有一大片的海洋和陆地，只是分布的情况和我们现在的地球不一样，不是七大洲，不是五大洋的这个格局。嗰阵时，嗰、那个地球嘅海里边系住人嘅，喺陆地上边亦都有住人，种族繁多，佢哋都喺度讲紧唔同种类嘅语言。不过喺上一个地球，佢哋亦都有一个全世界通行嘅语言，嗰种语言就好似一种汉字咁样嘅象形文字，唔系我哋而家嘅英文。佢哋都非常之重视环保。所有的物质都可以循环使用，建筑的物质包括有玻璃、石头、木材、金属等等这些天然材料，很多都是就地取材，还可以充分回收利用。在大的城市里面亦都有各种各样摩天大楼，在空中飞来飞去的不是飞机，而是大型的飞船，每次可以承载上千名的乘客。这些的飞船甚至可以飞出去地球，去到太阳系九大行星里面任意飞行。他们甚至还可以将一整座城市突然间搬上去在天上面飞行，就好像现实版的日本的哈尔移动城堡那样。在这个地球上面，有信仰的人也都有没有信仰的人，他们分了一半一半。其中有信仰的人大部分都是信奉佛法的，他们在佛法中修炼，他们开智慧，能够打通天网，修炼出特异的功能，可以在不同的空间里面自由地穿梭。他们还可以在高层的空间的文明里面学习了科学的技术，再应用回来地球用，所以他们的科技都很发达。我哋现时嘅地球嘅科技远远比唔上上一个地球，简直连小学生都不如啊！咁究竟月亮又系点样嚟嘅呢？原来月亮系人造卫星。上一个地球嘅科技究竟发达到咩程度呢？发达嘅程度就系连月亮都系上一个地球嘅人造噶。做月亮嘅理由好简单，就系、是、想为地球漆黑嘅夜晚提供一个照明。听落去系咪好似一个照明灯咁啊？事实上，关于月球嘅身世，科学界一直都系一个谜啊。月亮系地球嘅卫星，呢一点系毫无质疑嘅。但系有种种嘅迹象表明，其实月亮可能就系一粒人造嘅卫星，唔系天然嘅卫星。而呢个人造卫星嘅主人或者系创造者就系上一个地球嘅人类啦。譬如话月亮的尺寸都是经过精心设计好的，在地球上看回上去月球，月球的大小和太阳看下去差不多一样，所以我们在地球上面能够看到完美的日食，就是太阳刚刚好被遮住遮蔽，还可以看到一个圈圈白色的日面的奇特的景象。科学家说在这个宇宙里面，起码在太阳系 是绝无仅有的。这个亦都是解释了在天文学一直都解释不到的现象。就是这个这么精心的设计解释了月球怎样是人类制造的其中一个证据啦。还有的就是太空人带回来月球的土壤里面居然发现了纯铁和纯钛这两个金属。钛就是 titanium， 这个亦都是自然界里面找不到的。纯铁和纯钛只能够通过冶炼才可以得到的。难道月亮上面或者月球上面真的有人类？那个古代的故事在月亮上面斩树的吴刚，他真正的身份居然是铁匠。为了做进一步的研究， NASA 美国的太空署甚至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月球上面搞了月震实验。结果数据显示月球是一个金属球，而且中间还是中空的。类似的证据还有很多。事实上已经有不少科学家公开承认了月球是空心的，是中空的，或者有提出这个猜想，说月球就是一粒中空的金属球。这个人类做月球的计划是哪里来的呢？是怎样来的呢？是几时已经有这样东西发生呢？首先上一个地球的人类，他们在地球上面采集了大量的金属矿物质，冶炼了这些金属矿物质之后用来做建造月球的基础的骨架。这个骨架就好像现时我们地球找到的一个分子，就是碳60分子了。它这个骨架和碳60分子的结构很相似，一样庞大而又复杂。地球的碳60分子就是 carbon，结构是由12个五边形和20个六边形所组成的，它非常之稳固，总共有32个面。不但结构极为稳定，还有强烈的视觉美感，被科学界称为完美结构。就是这个完美的结构骨架建好之后呢，上一个地球的人就用意念去做这个地球啦。他们用意念，用念力令到这个完美的骨架升空腾空而升起，进入了入去太空。究竟他们是怎样运用意念的呢？他们首先是打坐练功，净化了自己的思想、思绪、垃圾的想法，让自己的心念变得很纯、很纯粹。这样他们就可以放大这个能量。当时呢是机械装置提供能量的。当时的机械就好像一粒水晶这样的一个矿物石来的。他们用意念放大这些矿物石的能量，去驱动这个装置，让这么庞大的月球腾空升起了，进入了去太空的轨道里面。接着下来，上一期的人类就在轨道上面进行后续的慢慢的组装的工作了。就好像建筑工地建筑一样，慢慢架起很大的棚架，无数太空的小飞艇、小飞船就在地球和月球之间来回去穿梭，去起这个月球。人穿着轻便的太空装，在轨道上面日以继夜不停地去加班施工，主要就是要建造月球内部的核心部分。地球的核心内部有着各种精密的齿轮、机械、动力设备等等的装置，这些都是用来维持月球的运转的，是一种超高密度的能源，可以维持月球以不变速的速度围绕着地球自转和公转。直到一亿年后的今日，我们看到月球的速度都没什么大变了，所以这个是非常之难以令人想象的。月球的核心到月球的外壳之间，除了骨架以外，基本都是空心的。最外面那层是由很厚很厚的金属板块所组合而成，形成了一个保护膜。一个保护膜有几公里那么厚。关于月球的模型，我们可以尝试在地球的台湾。台湾有个国际机场可以见得到的，位于台湾桃园机场第二航下中，有一个很奇特的圆形的雕塑，那个是一个由金色外壳所组成的。这个金色外壳上面有花纹，这花纹是由多个六边形和五边形所组成，就好像一个碳60的分子，就是 carbon 的结构。 这个就是月球的结构，它的外壳和它的球的核心之间呢都是空心的。有一位修炼人就说，那个月球和它的记忆里面的月球模型好似，因为在那一世它就是建造月球的科学家了。讲到去碳六十分子卡邦它的结构是1985年在我们这一个身处的地球所发现的。普通的普罗大众对它都不熟悉，这样这个设计这个圆的月球的艺术家是怎样想到将这个罕见的分子结构和一个金属的球结合起来制造了这个月球呢？讲到这里，今节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分享这个一亿年前的地球，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二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讲今日题目一亿年前的地球。上一节我们讲到月球，原来月球是人造的卫星，而建造月球的就是上一亿年前的地球的人类了，所以月球是人造的。
修炼人这样解读的，每个人都有前世的记忆的，只是生生世世的轮回之中呢，他的记忆被冲淡了。这个圆球的设计师呢，或者呢也都是当年一起建造这个月球的小伙伴，他的记忆中呢有个模糊的月球的轮廓，于是就将他再做了出来了。他自己呢可能不知道是为什么，还以为是自己的灵感而出的。回来我们再讲建造月球的事啦。忙了几年之后，月球终于建好了。当时因为月球的背面放了一些控制的设备，所以为了保持这个照明的高效率，他们就让月球的正面永远都朝向地球，并且将它设计为抛光面，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反射太阳的光芒。月球月圆工那天，全球举行了热烈的盛大的庆祝活动，明亮的月亮在漆黑的夜空中闪闪新光。那些参与建造这个月球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成为当时最受敬重的人。
跟着又发生了另外一件事，就是外星人操控了上一个地球了。虽然人类完成了一个这么伟大的设计和成就，但是上一期的文明也都走到尽头了，地球就要毁灭了。明明建了一个这么好的月球，为什么会遭受到毁灭呢？地球上面的人呢原来分了一半，有一半是有信仰，有另外一半是没有信仰的。没有信仰的人就是唯物论者，他们没有信仰意味着他们没有神在管着他们。这个时候外星人就特别可以乘虚而入了，就是这些外星人曾经都生活过在地球上面，后来因为他们的科技发达，不注重道德，就被神赶走了。但是这班外星人一直都念念不忘想回到他们的家园，而唯物论者正好就是这些外星人操控的对象。为什么这些人会这么容易被操控呢？大家知道信仰其实讲的是物质，也都是个的信了，你什么都看不到，但是一心一意地去信神，神就会显示神迹给你了。但是对于那些不信神无神论的唯物论者来讲，他们只是信自己，信自己的眼，实实在在看到的，眼睛见到的，眼见为实的，他们才信。所以就是因为这样，他们永远都不会看到神迹，越不看就越不信，越看不到就越不信神。外星人来到一看机会来了，他们就化身了一些假的伪神，在这些唯物论者出现，展示他们的肉身，他们的身体可以发光，就是所谓的神迹。这班无神论的唯物论者很快就相信了这些外星人，他们对外星人，他们听从外星人的指挥，这些狡猾的外星人甚至直接入侵了这些唯物论者的头脑，入侵他们的大脑意识，指挥他们做事。在狡猾的外星人的操控下，他们开始发展石油化的工业，生产塑胶产品，严重破坏地球的环境。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差和最严重的问题， 最危害的是他们开始发展核武器，因为他们没有信仰，他们对于物质、金钱、权力和欲望越来越大，变得越来越贪婪、腐败、道德败坏尽丧，甚至光天化日下做了很多德行败坏的事。但这帮人就丝毫不注意，亦都不以为意，慢慢这样在佛法修炼者和这帮无神论的唯物论者两者之间就形成了一个对立的阵营在上一个地球上，因为这样战争就一触即发。有一位修炼人，我们称呼他做阿 A。 阿 A 回忆翻话，他有一世就生活在上一个地球的最后的时光里面，他见证过这两大阵营的最后一战，同埋见到地球嘅毁灭啊！阿 A 嘅父母都系修佛法嘅，佢嘅父母喺当时最高嘅科学研究中心里边工作，两位都系博士，专门搞发明同埋创造，系研究中心里边举足轻重嘅人物。喺佢父母嘅发明创造里边，最重要亦都最有威力嘅就系一个叫做强子弹。这个武器威力好大啊，瞬间就可以将整个地球炸到毁灭咗冇咗啦。这个秘密武器是最高的机密，好少有人知道，可惜不小心不知点解走漏咗风声，竟然被无神论的唯物论者人知道咗。这班人好想得到这个强子弹的技术，于是他们疯狂地想找阿 A 他们一家人。阿 A 从小就同父母一起修佛法，修出了很多的神通，但是因为那时候 A 还很小啊，父母为了保护他，就将他寄养到一个不信佛法的亲戚的家里面。为了逃避追踪， A 都很懂事，开始的时候就扮哑仔啊。后来在外星人的扶持下，唯物论者他们的势力越来越大，他们为了想占领地球，到处发动了很多的战争，令到地球搞到乌烟瘴气。最后看见地球挨不住了，世界各地这些信仰佛法的国度就开始建造飞向太空的避难所了。那个就是一艘很巨大的太空船，在太空船里面有住独立的生态圈，有光线，有空气，有水源，有农地，有果园等等，可以说应有尽有。去到最后一日了，就是那日最后的终极一战终于都来了。但是这一战开始得令人哋有啲防不胜防，这班无神论的唯物论者向住地球上信奉佛法的国家同时间发动攻击，他们用杀伤力极大的武器就是核武了。转眼间平静的地球变成了一个火球啊，死亡和痛苦就好像一张从天而降杀下来的网咁，令到世间的万物都无一幸免，全被摧毁啊。信奉佛法的国家因为他们爱好和平，他们向来都对武器兴趣不大的，所以在这个战争里面他们基本没有还手的能力，只能够选择离开地球啊。危急危难之中，阿 A 的父母很快找到阿 A， 将阿 A 带到一个秘密的基地。在基地那里，阿 A 跟随着父母登上了一艘令人难以想象的一只巨大的飞船。这个就是传说里面讲的太空避难所了。讲到这里，今节时间就到了。究竟阿 A 去到这个太空避难所的太空船上发生了什么事呢？为什么地球会被毁灭呢？我们下一节回来继续分享这么精彩的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下收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来收听第三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今天题目是一亿年前的地球。上一节讲到阿 A 他的父母找回去了，但是地球已经是发动了战争，两个对垒的阵营，一边是信仰佛法的，一边是无神论的唯物论者，他们的战争已经开始了。为了要逃离，阿 A 的父母就带了他上这个太空的避难所，一只巨大的飞船。父母从他们的手上除低了一只戒指，两只戒指都摆了在阿 A 的手上。他们很轻声细声地就跟阿 A 说，这两个戒指合二为一， 就是依架飞船的锁匙啦。阿 A 攞住依两只戒指试咗一试，飞船的舱门果然瞬间就打开咗啦。佢哋一齐即刻就走咗入去架飞船度。飞船里面到处都是人啦，佢哋全部都是佛法的修炼者，为咗逃避地球的战乱嚟到依一架飞船。睇上去总共有过万人喺飞船里面。架飞船里面除了驾驶舱，大部分都是乘客起居活动的空间，各种各样生物的基因被保存了在一间房里面。唯物论无神论者朝思暮想的那个强子弹亦都在这架飞船上面，就被保存了在一个金属的箱里面。阿 A 望到那个强子弹，他就觉得很郁闷，他就想，既然是避难的地方，为什么还要放强子弹在这架飞船上啊？太空里面有需要用到它这个强子弹吗？父母就对阿 A 说了，乖仔，你带着人离开，找一个有冰的星系，去到那里你引爆这个强子弹，就是这样新的地球就会产生了。你再将基因撒入去新地球的江河湖海里面，新的生命就会诞生和开始繁衍的了。直到这个时候，阿 A 先恍然大悟，明白这艘飞船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还有为什么是他带人离开呢？他的父母呢？难道父母不是跟他一起走？阿 A 突然就变得很怕青，很心慌了。父母就跟阿 A 说，我们一定要留下来抵抗啊，永别啦，我的乖仔。说完之后，父母很迅速就离开了飞船。阿 A 站在原地，他的脑一片空白啊。但他心里面明白，父母只能够留下在地球上面，因为他们两个就是这班无神论的唯物论者全力追捕的目标。他们要留在船上面，在太空船上，对方就会追到底，竭死不休啊。承受太空船的人都可能因为这样没办法逃生。为了人类的未来，阿 A 的父母选择了只能够牺牲自己，留下在地球掩护架船，好让架船可以离开啊。无神论唯物论者已经追到阿 A 的父母很近了，他们对飞行船展开了攻击。阿 A 的父母在飞船外面全力地抵抗，已经没有时间了。阿 A 忍住悲伤振作精神，他终于都选择走了去飞船的驾驶舱里面。飞船是用意念驱动的，阿 A 按照父母教他的方法，将两张贴贴了在他额头的两边，之后就盘腿打坐，用意念发出指令。架飞船终于开始启动了，架船搭载着好善良的人，飞船搭载着人类最后的文明，然后离开了这个曾经他们挚爱的家园，上一个的地球啊。上一个地球究竟怎样步入毁灭呢？当架飞船进入黑暗的空间太空里面，有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景象出现了，就是宇宙里面的众神出手了。神终于都出手了，地球已经满目疮痍，人心沦丧，污染太严重了，不能够再留在这里。只见一道金光击中了地球，随之而来就是一个猛烈的大爆炸。爆炸的光线太光了，令人抹不开只眼了。当人再次抹大只眼的时候，他们眼前已经剩下空荡荡一片，整个地球没了，不见了，什么都没有了，没有残骸，没有尘土，也都没有任何的痕迹，在这里只是剩下无边的寂静和空虚啊。阿 A 他们就成为了太空里面的孤儿了。在往后的岁月里面，阿 A 同班信仰佛法的人在宇宙空间里面漂泊，他们在这里找有冰和适合地球再生的星系，也都曾经探访过很多不同的生命居住的星球啊。太空船有独立的生态系统，维持所有人的生存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总不能够这样一直这样流浪过生活啊。更弊的是那些在宇宙空间里面的外星人，狡猾的外星人不知道从哪里得到这个讯息和消息，知道他们的船上面有强子弹和各种地球物种的 DNA。 这班狡猾的外星人于是就对太空船和班人穷追猛打，穷追不舍。 A 就用高科技的粒子转化技术 全速咁飞驰，但始终都冇办法逃脱佢哋嘅追击啊！时间一点一滴咁流逝，太空船上嘅人过住平凡而安定嘅生活，佢哋慢慢已经习惯咗呢种流浪嘅生涯啦。但系对于一直喺驾驶舱里边驾驶住呢架飞船嘅船长阿 A 嚟讲，佢就一路都好艰辛。为咗保护成架太空船飞船，佢长期以嚟咁过度使用神通，佢已经身心都疲惫不堪啦。佢唔知道自己嘅身体仲可以挨几耐。就系嗰一日，突然间好攰，令到佢好快咁样系因为疲惫而发咗梦，瞓着咗啊！喺梦中，新地球诞生咗啦。喺阿 A 瞓着嘅时候，梦里边有一位金光灿烂、无比伟大嘅巨佛。呢个巨佛嚟到咗阿 A 面前，巨佛慈悲咁同佢讲：从今以后，你唔使再嚟揾我啦，宇宙就要正法啦，地球已经重组，万物都将会重生。而家你随住我下世转身，你嘅方舟众神就会嚟守护啦。听到呢度，阿 A 好开心，好高兴啊！佢紧紧跟住巨佛离开咗，冇几耐。巨佛就停咗脚步啦，就同阿 A 讲：我哋到啦。阿 A 呆咗一下，眼前佢乜都睇唔到，但系唔知道发生咩事。佢感觉呢个地方好熟悉，佢个心里边明白呢一度就系佢曾经嘅故乡啊，系地球。接住落嚟，阿 A 睇到众神，佢哋慢慢聚拢喺一起，嚟到咗地球原来嘅轨道上面。然后就喺一瞬间，阿 A 甚至眨眼都眨唔切啊！新嘅地球就咁瞬间诞生咗啦，成个星球诞生咗啦，一粒蓝色嘅星球喺度慢慢咁样转动，海洋、陆地清晰可见，天空度漂泊住白色嘅云层同云朵，就好似用彩笔画喺地球上嘅风景一样咁靓。阿 A 感动到不能够控制自己。跪低咗喺巨佛嘅面前，佢泪流满面，好感动啊！然之后佢就醒咗啦。哦，原来呢个只系一个梦。阿 A 好开心，满心欢喜，但系佢相信梦里边嘅一切都系真实嘅，佛法无边，再造地球，所以佢哋就唔需要再喺宇宙空间里边流浪啦。阿 A 毫不犹豫咁改变咗飞船嘅飞行路线。将个坐标切翻去地球，佢开始咗踏上回乡、回家、回地球嘅路啊！冇几耐，一粒闪住蓝光嘅星球就出现咗喺阿 A 同飞船众人嘅面前啦。飞船上嘅人紧贴住个窗口望住外边，佢哋个个心里边都忐忑不安啊！历史即将翻开新嘅篇章，阿 A 怀住虔诚嘅心，佢打开咗船上嘅广播。阿 A 就对大家咁讲啦，地球已经到啦，嚟紧接住落嚟嘅行程，你哋每个人自己决定啦。想要留翻喺架飞船上面嘅人，船上嘅设备已经齐全，足以供应你哋长期所需。愿意同我翻返去地球嘅人，愿意喺新嘅世界、新嘅土地重新播下文明种子嘅人，请收拾好你哋嘅记忆同牵挂，我哋即将喺度转生啊！就是这样，上一个地球的最初的历史就是这样开始了。一亿年的时光转眼即逝，转眼地球又到了传说中的末日了。历史是重复的，跟上一个地球一样，现在地球的科技很发达，又发展出核武器，但人心就变得很差了。着重物质，着重金钱，着重权利，着重地位，无神论者、唯物论者大行其道。有信仰的人越来越少，这样你觉得地球会不会又再发生一次在计划里面的大爆炸、大毁灭呢？
听众朋友，你喜欢我们一亿年前的地球故事吗？今次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下一次分享更多的精彩故事内容，多谢大家收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各位回来收听最后一节的谈天说地篇。我们继续讲讲今天的题目，一亿年前的地球。上一个故事讲到 有修行人分享他记得的关于上一个地球的历史文明的故事，也都提及过原来月亮不是天然的，原来月亮是人造的，是一个人造的卫星，所以也都解释了为什么在银河系只有这个月亮这样围绕着太阳这样转，找不到其他星球有类似这样的状况。其实除了是现代之外，古代也都有月球是人造的历史记载。最古代的去到今日可以找回的就是唐朝有一本奇书叫做酉阳集，酉阳集左，酉是十二时辰的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的酉，阳是阳气的阳，阳光的阳，集就是复杂的集，酉阳集左。这本特别的书呢，它记载了大量的奇闻异事，书里面有一个分门别类叫做天子，近在咫尺的子，在这个类别里面讲述的就是唐朝唐代有关宇宙外太空的一些奥秘。原来唐代都有一个跟外太空有关的探索或者一个历史记载的，这本著作作者叫做段成式，一段段落的段，成功的成，方式的式。段成式就记载了有一位神秘的白衣人，他修建月亮的奇闻异事，并且借助这位白衣人的口讲述了我们现代人才知道有关月球的科学的知识啊！你说是不是匪夷所思，令人非常之赞叹呢？段成式他叫做柯古，是唐代的博物学家、诗人，也都是官员。等我们就来讲下他这一本书，他怎样找到月球的秘密。他的爸爸段文昌是唐穆宗时期的宰相，他的祖父是皇帝的左右臂。段成式自幼就读书苦读，博览群书，对任何的事物都充满好奇心，人民都佩服他的博学，视他为行走的百科全书，这个是很高的美誉。段成式跟随着他爸爸辗转各地，他们每去到一个地方就会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奇闻异事。这个人生的经历令到他编写后期的著作，令到他编写后期的著作奠定了基础。这本著作就是《酉阳集左》这本书了。当他爸爸死了之后，段成式就被朝廷任命为秘书省的教书郎，所以他得到在国家图书馆看到很多皇家秘闻和早已在民间失传的孤本。这个经历就令到他可以在他本著作《酉阳集左》里面涉猎众多，同埋可以记载咁多特殊嘅经历，解释咗原因啦。嚟紧我哋就同大家分享下唐朝嘅关于月亮造月嘅一个古仔，一个白衣人嘅故事。段成式虽然佢嘅官职唔高，但系同僚们对佢博学都非常之佩服。每次遇到乜嘢匪夷所思、解答唔到嘅问题，都会揾佢问一问帮手噶。在唐朝唐文宗大和年间，段成式有个好朋友叫做郑仁本。郑仁本就寄了一封信给段成式，封信里面这样记载：前段时间我和表弟，这个我就是郑仁本了，我和表弟和黄秀彩一个朋友一起去高山道游玩，高山游玩，不知不觉入了去山林里面，就荡失了路了，迷了路。大家都见天色已经开始暗了，就开始急了，大家乱闯乱撞。突然间去到一个地方，听到有避寒声，在深山里面传来避寒声，真是吓亲人的，都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发出来。所以两个人就好怕，匿了在草丛里面瑟瑟发抖了。但是等了好久，只听见避寒声，听不到野兽声，也都没有野兽出没。他们就决定寻找这个声音的来源，找下找下，拨开一些枯木，拨开一些草丛的灌木之后，他们来到了一个男子的身边。这个男子身穿着白色的衣服，正躺在睡觉，他的头还枕着一个白色的类似包袱样的物件。郑仁本和黄秀彩两个人就走过去这个男子了，叫醒他。那个白衣人就说了，你们想做什么？黄秀彩就问了，敢问兄台知不知官道在哪里啊？ 可唔可以指点一下我哋啊？因为我哋两个荡失路啦。白衣人就讲啦：哦，咁你跟我嚟啦。两个人于是就跟住呢个白衣人落山。佢哋又问呢个白衣人：点解兄台你一个人孤身喺个深山野岭度瞓觉呢？白衣人听完之后就开始笑口口啦，笑笑口就话啦：两位仁兄，你哋知唔知道月亮系由七种宝物合成而成嘅呢？而月亮之所以佢个形象似一个圆波，月亮上系有阴影嘅，呢啲阴影系日光太阳照射到佢嘅表面粒粒突突突起嘅地方而造成出嚟嘅，所以啲阴影就系咁嚟噶啦。月亮其实系有82000户人家负责一起去修建同修作噶，修作月亮我系其中一个。两个人听到呢度之后觉得惊讶不已啊！为咗让呢两个人相信，白衣人就解开佢带住嗰个包袱啦。喺包袱里面佢攞出咗一个爱嚟收月球嘅玉做嘅斧头，仲有一个玉做嘅凿啊嘅等等嘅工具。包袱里面仲有两个饭团，呢两个饭团叫做玉屑饭，屑系不屑嘅屑，玉系玉器个玉。白衣人将一个玉屑饭送给他们两个人，就说了：你们分了去吃这个玉屑饭吧。这个饭团虽然不能够担保你们长生不老，但就可以保你们一世不会再得病生病啊。原来玉屑饭就是用玉的碎末来造成的饭，在古代古书里面就有这样记载过，这些是先人神仙的食物来的。白衣人讲完之后就企咗起身啦，指点咗佢哋两个人条路，只要跟住条路落去，你哋就可以搵翻条大路走噶啦。呢句说话一讲完，白衣人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啦。要知道喺今个地球嘅文明里边，发现地球嘅秘密可以追溯到17世纪嘅伽利略，因为佢搵咗天文望远镜，而白衣人竟然远远领先伽利略800几年，就已经喺唐朝有呢一个记载啦。你话？白衣人穿的白色的衫和现在的太空人穿的白色的衫看来是不是有些相似，几分相似呢？都是白色，所以这件事呢就被誉为是唐朝的外星人的事件。除此之外，在现代科学家也都有证实太空里面的月球其实是中空的，它不是一个天然的星球。就在1969年的11月20号阿波罗12号太空人在用它的登月舱的上半段撞击了月球的表面，这个撞击事件随即引发了月球的震动，被誉为是月震事件。月球因为这样摇晃了55分钟以上，地球研究所随即就传达了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事实，就是他们分析震波来看，原来月球是一个中空的金属球体来的。还有就是科学家也都分析了太空人由月球带回来的380公斤在月球的土壤的样本，发现竟然有纯铁和纯钛，钛就是 titanium， 这两种纯的金属矿物质，因为这个在自然界是不可以找到的，一定要提炼出来的。你说这些发现是不是呼应唐代这本古书《酉阳杂佐》里面白衣人所说月球是由七种宝物合成的球体呢？唔通呢两种宝物就是纯铁和纯钛？除此之外，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所罗门博士亦都曾经对月球的重力进行过研究。所罗门博士在一份名为《月球》的国际性研究杂志上面就这样写过：根据月球轨道环行器的观测，令到我哋得到获得咗同月球有关的大量知识，尤其在重力方面，也就是说月球的内部很可能是空的。这些科学家其实都指向同一件事，就是月球月亮中间是空的，月球其实真是人造的。关于月球的历史我们就讲到这里，看回月球的建造和地球的历史，是不是真的感叹人其实真的很渺小呢？人的认知真是很有限，甚至乎可以说是无知。如果我们只能够用我们眼见为实或者眼前的科学去解释整个宇宙天体的智慧和宇宙天体的存在，除了用无知之外真是不知道怎样形容了。 其实关于星球或者地球的更深远的历史，在世界上很多的考古学家也都有记载。根据李洪志大师在他的著作《转法轮》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曾经有考古学家就发现过有一种生物叫做三叶虫，它是6亿年至2亿6千万年前的产物，到2亿6千万年以后这种生物就没有了。有一个美国的科学家发现了一块三叶虫的化石，上面同时还有一个人的脚印，这个人的脚印还是穿着鞋踩上去的，清清楚楚印在上面。你说这个不是跟历史学家开玩笑吗？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2亿6千万年前怎会有人呢？在秘鲁国立大学博物馆里面曾经有一块石头，石头上面刻着一个人像，根据考察这个人像是3万年前刻上去的，但是这个人像就穿着衫、戴着帽同埋穿着鞋，手里面还拿着一个望远镜在观察天体。3万年前的人为什么会可以织布穿衣呢？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还拿着望远镜观察天体，还有一定的天文知识。根据我们的认为，我们一直认为欧洲人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到现在才不过是300多年前的历史，但是3万年前是哪个就已经发明了这个望远镜呢？还有很多的不解之谜，例如在法国、南非、阿尔卑斯山都有很多的岩洞里面的石板壁画刻得很逼真，活灵活现，刻上去的人都非常精美，还涂了一种矿物质的颜料。你说这些人都是现代人的装束，还有些像西服，有些穿着紧身裤，有些拿着烟斗一样的东西，有些拿着文明棍戴着帽，几十万年前的猴子怎会可以有这么高的艺术水平呢？
我们转一个角度来看一看登陆月球的太空人，他们回了地球之后的感受是怎样。一位宇航员的指挥官雷德怀斯曼，他就讲述他登陆后一个经历。他说当他回到海军的舰艇上面，他就要求见船上的随军牧师。他说他自己不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但是在我看来呢，找不到其他的方式来解释我们太空飞船中经历的感受。怀斯曼这样说，他同这位素未谋面的牧师见面，当这个牧师一入这间房的时候，他一见到牧师衣领上面的十字架，他这么泪流满面。另一名宇航员的飞行员维克多·格洛佛呢也都有这样的感受，他说他见到牧师的时候呢，跟怀斯曼一模一样，唯一跟怀斯曼不同，唯一跟他不同的地方呢，就是他自己是有宗教信仰的。
讲到这里，我们都希望大家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考虑世间的一切事物，带着一个开放的心去了解去认知，这样我们才可以知道更多的真相，让更多的真相回归回真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多谢各位收听，在这里跟各位听众说拜拜了，拜拜。